开始，我们先看马太七章的十四节吧。十四节。
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那有时候你读圣经呢，你们比如说预备讲到什么，其实有时候要留意每个字，我大概跟他至少要看一遍啊，因为你有时候会有一些意外的一些收获啊。那比如说这段经文呢，有一个字是挺重要的啊，至少在主耶稣的教导里面，这个字是明显很重要啊，就是哪个字呢？你们能猜到吗？门啊，但门也他也经常用啊，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字，就是少啊。可能你没有太留意这个字有多重要啊，少就是少了，就是非常少了，少数的意思啊。那如果你看一下这个汇编的话呢，那比如说，那马太福音这里有几次啊？比如说我们看一那主耶稣至少三次，有三次用了少这个字啊，包括我们看的七章啊。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九章三十七、三十八节。
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我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那留到这里又是多和少的对比，对吧？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啊，同样一个字少。那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不自己差派，还要我们去求？这么简单的事，对吧？那么神肯定知道谁是最适合的人选，对吧？他自己搞定不是最好吗？要我们求，那么怎么求呢？比如说你读了这段经文之后，你怎么祷告？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你怎么祷告？会不会很奇怪？你读的时候你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就说我怎么知道该差派谁呢？你会怎么祷告呢？因为这里说要我们求嘛，对吧？差派你啊？会吗？你会不会这样求呢？啊？差派多些人，那多些人是谁啊？
愿不愿意吧？愿意去求神，我愿意去，
就是差派你是吧？
可以的。
我觉得这些经文，我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呢？那当然你不可能说啊，神啊，你差派更多人出去，那更多人出去，问题是你呢，明白吗？你不打算出去，你好意思求吗？因为已经知道庄稼多，但是你决定我不干，那么神啊，你差派更多人去，那这更多人是谁？如果你点名更不好了，是吧？这我觉得弟兄很好，是吧？神啊，你差派他出去，那么你呢？所以我觉得圣经有些话我们要仔细去揣摩，至少我们到底耶稣想说什么？所以我说圣经每一句话是对你说的，对我说的，你不要想着是对别人说的。如果你一问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明白？如果你慢慢去揣摩，你就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肯定不是叫你祷告神啊，你差派更多人去。我觉得这是废话。那么神是还要你去求吗？神难道不知道吗？很明显神是对你说的，庄稼多，那么你愿不愿意？做工的人少，那么你愿不愿意？其实耶稣是这样问我们啊。但是神做事的原则也很特别，他不会勉强你。记得以赛亚吗？六章啊，当以赛亚在殿里看到天使的时候，那当时神有说猜他吗？没有。你看到吗？神没有啊，反而是他自己说我去。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做事的原则，就是说你不要坐在那边等着，你明知道庄稼多，但是你就坐在那边等。 等着神差派你。啊，但我估计你这样等，神也不会差派你，因为你明知道有需要，你还不愿意主动。啊，那么神为什么要差派你呢？啊，所以我想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大使命是我们应份做的，是理所当然的。啊，不要做一种很想享受天国的福利，却不肯尽国民的义务。啊，所以这个少其实你可以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啊，庄稼多。啊，虽然信了主的人也很多，但是愿意做工的少。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很悲伤的一句话。啊，那我们继续看下一节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22:14。
22:14，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啊，又是多和少的对比。啊，那或者我先问一下，召和选这两者是什么关系？是属于什么关系？
先后
关系。啊？啊，那肯定是先后关系啊。那是除此以外呢？啊？包含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选少的人肯定是在招的那些人。
OK， 那肯定是啊。好，啊，但从中你明白了什么？这两者的关系你明白了什么？那我常常说，好，可能你要关注的是会不会选上，而不是神有没有招你。我觉得今天我们关注错了，哦，神要呼召我，那么好像神一呼召你好像已经完成了。啊，其实神要召你是不难的事。啊，你要做个基督徒很难吗？啊，如果老师要给你上尾声课之前问你一大堆问题，就说你什么都说愿意，他肯定要帮你洗礼。啊，那你洗礼你就被召了，你已经成为天国的一份子了。啊，其实不是那么难，啊，只要你什么都愿意，那肯定你就进去了。但是只是愿意是远远不足够的，关键是你能不能被神选上。那这点我们要记住。啊，那圣经里有一个例子，就是基甸，啊，招和选的例子。我们从基甸的例子就看到了，基甸不是神不是要他招人去打仗吗？第一波招了多少人？
3万，
2万2千 ，OK 啊，数目不太好记，对吧？那么神帮他过滤了几遍？
2遍，
对吧？2万2千，然后先过滤一遍，还剩多少？
1万，
还剩1万，不错啊，你记忆还挺多。然后在第二遍的时候还剩多少？
300。
啊，所以这个筛选还是挺严格的。那可能你们是属于第二波了，啊，被筛选过之后，你们还是说我愿意啊，结果你就是这一万人了。我先说你们是这一万人，但是还能不能再进一步被神选上？啊，那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不要满足于被召，因为耶稣说被召的人等多，但多没有用。啊，关键是能否最后被选上。所以不要满足于被召，而是追求要能够被主选上，被他看中。啊，而圣经也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了，唯有忠心的人才会被选上。啊，这个启示录那边 有明确的提到。啊，有时间你自己可以去查一下。那第三次提到少呢，就是路加福音13了，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啊，13:23。
路加福音13:23，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
那这个少不是耶稣提出来的，但是很明显在答案里已经看到耶稣是。的答案是明确的，就是少。啊，其实我挺有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会问这个问题。 啊，对吧？我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当然有一个可能性，不过当时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当然是针对只是以色列人了啊，他可能没想到外邦人啊，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问，但是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少。但为什么少？那后面就给了我们一些的答案，或者等一下我们再看吧。啊，至少从这里我们又看到这个少的强调。啊，所以每这三次提到少，啊，四次提到少，都是一个警告。啊，永生的路不容易。啊，你们一定要真的要很警醒。所以我希望这些经文啊，这些关于少的经文，我们要留心听。啊，也要警醒，因为属灵生命真的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且这也是新约旧约反复的警告。旧约有什么例子呢？基甸就是一个例子了。被选上的少。挪亚的得救只有八个人，整个世代只有八个人。挪亚传道传了100多年。还有罗德，所以我这里我觉得旧约也是借着一些很形象的一些记载来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把我们注意力放在路加福音13章23到27节，因为这就是马太福音7章的13、14节的一个算是平行的经文吧。我们打开路加福音13章的23到27节啊。
路加福音13章23到27节，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读的时候你就感觉这跟马太福音7章13节和之后的一些经文有很多类同的地方啊。那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去明白为什么得救的人少啊，这里有没有给我们答案啊？那首先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你留到耶稣没有救这个问题，得救的人少吗？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多还是少，对吧？反而他给了很长的一个解释，一个好像一个讲解，但是最后也没说多还是少，但是很明显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番话是针对谁说的呢？好，那你留到这番话不是对不信的人说的，对吧？比如说25节那里就说到主啊，这个人就称他为主哈。这些细节我们留意哈。那留到这里只提到窄门，对吧？没有提到路，这是跟马太福音不一样的。而且门这个字其实跟马太的也不一样啊，这个你们回去自己去查考啊。马太那个门呢是比较大的，是一个像城门那么大的啊，所以称宅门呢就是有点难理解，所以这是一个比喻啊，你不要把它想象这个门就是这么小只是一个比喻。但是马太的那个门这个字是一个宽的门，比较一个城门那么大的，但这里的门呢是一个房子的门啊，比较小的啊。那么两者什么关系呢？这个只能凭想象了啊！你可以想象，就是可能，进了一个大的门，就要走一条路，这条路就最终会把你带到一个目的地，就是一个房子，或者一个主人家的房子，或者这是神的家，假设是一个神的殿还是什么的，所以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人到了这个房子的门外，也就是说他已经快到终点了，已经到终点了，差不多啊，也就是已经这么靠近了，明白这整个图画了吗？他想说的啊，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到底什么地方出错？如何才能进入这个永生的宅门？啊，到底什么地方出错？怎样才能进去？啊，耶稣怎么说呢？啊，我这里分三点啊。第一点其实是在24节，耶稣怎么给门徒什么忠告？该怎么样才能进去？要努力啊。那怎样才算努力？那我们看看努力这个字，好吗？我们看看这个投影的，你们要努力对吧？如果你光看努力，你不太知道这个努力是指什么样的一种努力，你看一下。那如果你看这个中文的解释，就是好像你在参加比赛或者打斗，或者就叫什么奋斗吧，还是什么啊？但这个中文我真的不满意啊！这个中文，我们看看这个英文的怎么解释啊？那对不起，这是75上的，就是75。那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的解释呢，就比较明确啊。那你们不懂的没关系啊，我是说这是一个竞赛，这一种罗马的那种运动场的一种参赛啊，或者是跟敌人打斗。第二点就是跟敌人打斗啊，adversary 就是敌人啊，或者 struggle 就是说一种征战吧，面对困难一些危险的时候的一场征战，也就是说是一个不是一种随便的一种征战，是你面对危险你必须要去打赢啊，然后等这些的这些这也算第四点，就是一种奋力追求了啊，想要为了得到某一些东西而去努力去追求啊，所以这是圣经给出的定义哈。那如果你想再看看它的根源字，这个 origin 就是73，origin 就是73哈，这个字根73怎么说呢？那73呢？Argon 呢？那你会留到呢？后面有几个呢？是谈到打仗，a battle 啊，它有谈到打仗啊的这个包括这个意思啊。那我想说是这个字呢，不是一个简单的，只是努力一下。啊，要么就是你在斗兽场，那罗马说的运动可能也包括了斗兽场，就是说，也就是说你必须赢；要么就是你面对敌人，你必须要战胜。啊，即使你在运动场去比赛，也就是说，运动员都是拼尽全力是要夺冠的，不是随便去参赛啊。啊，或者你面对危险，你必须要一定要去胜过这个危险的处境。还有这里又加上一个 battle， 就是一个战争，你在参战。等一下我们会看看圣经的一些经文吧。啊，那我们看圣经里有两节经文呢是非常好，他把这两个字都列出来了，就是它的字根和它的动词都列出来了。啊，这个是最明确的解释这个字的含义。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就是在提前6章12节，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好的。那你看到打就是它的动词啊，还有它的字根仗73啊，这两个就是两个字同时出现，所以这个已经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说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努力，就是一种面对战争的时候你必须拼尽全力一定要打赢，你输不起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多的这种的这样的一个打仗的语言了。所以这个是什么？怎样打美好的仗呢？ 怎样才算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呢？持定永生啊，那当然是为了持定永生而去打这场仗啊。但是他用美好两次，看到吗？你能打美好的仗，怎样打呢？就是你必须有美好的见证，不是跟人打架，而是说在这个世，在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考验，面对什么样的敌对势力，面对什么样的逼迫，我们都必须有美好的见证，这就是美好的仗我们要打的。我们再看另外一节，就是四章的提后啊，提后四章七节。
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嗯，啊，所以你看仗和打过啊，打过就是动词啊，就是打仗动词，仗就是好像一个名词吧。啊，那这里你看到保罗又再次强调，他已经打完了这个美好的仗，当跑的路他跑进了，有这里又有一点像运动员那种的奋力去夺冠啊。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其实原文就是已经持守住了他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有始有终，而且他是尽心尽责，所以他是一个绝对忠诚可靠的仆人啊，这个所以非常重要啊。啊，所以透过这两节经文啊，我们尝试去明白耶稣说的努力是什么努力。他是要告诉我们，永生之路是场持久战。努力意思说你必须全力以赴啊，这是场生死存亡的征战。那很多人说万事起头难啊，我做了基督徒那么多年，我发现其实万事起头不难。是能够坚持到底才能难。我跑过马拉松跑马拉松不难，为什么呢？你只要拿个表格，给了报名费，你就可以跑了。很难吗？参加马拉松不难嘛，是吧？我真的谁都可以参加，但关键是能否被跑完，关键是能否跑完。所以我说，人家说万事起头难，我说不难，有什么难呢？参加马拉松也很难嘛，拿个表格给你就支付了费用，那你就可以跑了。关键是能够完成它，持之以恒，这才是难。耶稣说的话很真实，你必须努力，你不努力你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我说耶稣的话是非常真实的，他没骗我们。是传道人骗我们，我们故意避开一些这些重要的话，这样你不用听不用面对，然后你就陷在这种自欺以内，以为自己很安稳，直到最后一天你才发现，就像那一群人在门外才突然很惊讶，原来我进不去。那为什么很那遇到耶稣怎么说，他说许多人想要进去啊，确实不能，对吧？为什么不能进去呢？他们想但是去进不去，不是不想的问题，所以这跟非基督徒没关系。很明显透过努力这个字，我们知道因为他们不肯接近权力。那接近权力真的很重要，在属灵生命里，我说逆水行舟，你不接近权力你根本没办法去滑。你试过溺水游泳吗？可能你们没试过啊。溺水游泳我试过，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你稍微放松一下，你就会给这流给飘走了啊。那我记得最近不是那个亚运会吗？有一场比赛很特别，就是那个溜冰比赛，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比赛，就是溜冰。那种算是短跑那种溜冰的 啊，速等到速滑啊，等到速滑啊，等到速滑。你记得那个韩国和中国台北的那个比赛吗？我看到那张照片，那张图片，那个韩国选手已经扬起手，觉得他赢了，因为线就在他前面，我就看着，但他是站直了双腿，然后降了，就等到自己滑过去。那个中国台北的呢，就弄了一个不太好看的姿势，他就这样把右脚伸出去，然后整个人就这样伸出去，结果他的脚呢越过他了，过了线了，结果他赢了，然后那个人就伤心死了。那这就是你不尽全力，如果是运动场上，你是0.01秒都很关键啊。如果你要把这个努力用在运动场上，因为这里也说到比赛嘛。也就是说0.01秒也很关键啊，不能松懈。所以那个图片我看了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那个韩国运动员已经觉得他十拿九稳了，已经在那边很高兴的等了自己过去，大家欢呼，谁知道旁边那个人一腿一伸，结果他赢了。有机会你去看一下这图片，我觉得太什么的、太不能说很好的提醒吧。那所以基督徒有真的要留心听耶稣的话，那我觉得基督徒还有一样要留心的，就是我们常常假设我的愿意就是行动了。你有没有留意到自己的心态？你常常说我愿意，你要悔改吗？我愿意。你愿意尽心爱神吗？我愿意。不要被自己愿意两个字欺骗了。能否被选上，看的是你的行动。可能你的愿意可以被招了 ，OK？ 神给你一个机会，既然你愿意，但是关键是这个愿意最后有没有能够成为一个行动啊，这才是关键。所以我鼓励大家吧，我们听了神的道听了主耶稣的话，我们真的要努力回应。而且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不要因为害怕、困难、逼迫而不敢向前。那第二个原因，耶稣给的是我们可以看第24节。那24节这里说到，他说这些人想要进去却不能，对吧？那其实我说过他们离这个门口已经很近了，近到什么程度？
叩门。
他们已经在叩门了，你知道，也就是说门就在眼前。但这里有一个很令人很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不进去？是门关了他们进不去，还是他们已经在门外一直单言着不进去？我们的假设就是他们来的迟，对吧？但你没有假设就是其实他们已经在门外，但他没进去，因为那中文怎么说？
极致
这两个字很奇怪，极致就很奇怪，就好像在那边耽误着等到门一关，他突然慌张了，赶紧去敲门了。那这个我想了半天，我还是想不通，就是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不进去？为什么要在门外徘徊？什么原因呢？后面有没有解释呢？那我只能从后文来尝试去推敲，为什么他们在门外徘徊，不赶紧进去？从后文说了什么？他们是什么心态？那这些人挺自信的，对吧？你留到他说的话了吗？他总觉得好像自己对永生是十拿九稳的他听过耶稣的教导甚至跟耶稣一起吃过饭，就是说耶稣经常在他们街上，也就是说他们似乎觉得自己跟耶稣是很熟的，有一面之缘，吃过饭，受过耶稣教导言下之意，他们可能就是跟随过耶稣的人，而且自以为跟耶稣有特殊的关系有可能这些就是早期的使徒和门徒，不要觉得很惊讶那我听过很多基督徒很感叹，他说哎呀，当年如果我见到耶稣就好了我的信心就会很好 我遇到这个老师，哎呀，我就是信心好不起来啊。如果当年我像其他门徒见到耶稣，我就会信心非常好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如果当年耶稣传道的时候，你在当中，你会不会假设我肯定会信得很好？不会吗？
师徒也没有啊。
是吧？嗯，不会吗？那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假设，可能你是第一个离开的，因为耶稣的话这么直接，你的老师还坚决一点。你说实话，你有多少次你的老师说，在讲道理会对你说话很严厉？我们都很客气的，尽量把这些调低一点了，免得冒犯人。那如果你在现场听过耶稣的这种教导，我估计你第一个离开的，不要假设，你就会信得很好。但无论如何，这里后文的给我们一个提示，好像这些人是挺有把握的，觉得自己是配得的。
嗯。
但耶稣两次强调什么？不是，他说什么？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两次强调这一点呢、啊。但他们就强调我们晓得你啊，但耶稣就晓得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啊。那我们看第三十节，或者请文藻啊，或者读三十节吧。那因为这里耶稣道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
三十节，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
嗯，好的。那耶稣在这个这番话之后，他最后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这里耶稣道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我就是就第二点啊，我想说的就是你要及时回应。这些人就是因为在门外徘徊啊，可能出于自信不着急啊，反正已经十拿九稳了啊，有一点像那个五个铜领一样，那个愚昧的那五个铜领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啊。这里耶稣就着这个及时回应道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在前的会成为在后。这个难理解吗？这句话难理解吗？难理解，我用个简单的比喻，龟兔赛跑，明白了吗？那么兔子一开始是什么？在前的，对吧？啊，最后啊，这比喻告诉我们，兔子因为太自信了，结果成为在后。啊，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要及时回应啊，不要单言。我觉得做基督徒最好常常看自己是在后的，这样我们才会努力啊，不要总是觉得哎，我比某某人好，我比这个好，比那个好，慢慢的呢，我们就开始觉得我的表现不错，不着急，就像兔子啊，我远远超过乌龟了，我就可以松懈了啊。我觉得明智一点还是在神面前有那份的谦卑，总看自己是那个在后的。我觉得这个也是真实的，因为按照神的标准我们还差得很远啊。总之要及时回应神啊。那第三点我要强调的是要珍惜今天啊。那我回到我们上课说到的那个仆人的哈那一刻为什么那个第三个仆人会变得又饿又懒？为什么？我说变啊，因为主人没有一开始处罚他嘛，对吧？而且把东西交给他，也是说某个程度上主人还是认可他的啊。如果你看路加福音是大家平等，每个人一个，对吧？啊，也就是说一开始主人是认可他的，所以我说变，为什么啊？最后变得又饿又懒，什么原因呢？啊？想什么呢？拖延啊，是什么导致他拖延？
害怕。
真的害怕吗？
他认为家主没有那么快回来的。
他认为家主没那么快回来。 那可能这个比我要你们回去再仔细看，有些细节我没谈。啊，在二十四章、二十五和二十五章有两次提到一个字，就是迟延。
嗯。
记得吗？
嗯。
主人迟延了。
嗯。
然后他就说那个仆人开始变了。啊，意思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具体知道，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很努力。而关键是他一而再的单言，这就是考验我们了。而正是因为这个单言才导致这个仆人开始变了，可能变得懒散，可能变得开始去欺负人，滥用权力等等等等。我猜我们心里是这样，不是我们故意要懒散，我们只是想稍微放松一下。如果我知道哪一天回来，我会赶紧把家收拾好。其实就是这种心理。那你想想，如果你知道主人明天回来，你会怎么预备呢？如果我们是持这种心态，那么我们肯定不会好像那种好像一个意外好像主人回来我们就很吃惊，没预备好因为知道如果主人明天回来，我们肯定知道该怎么预备所以我说珍惜今天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的预备是至关重要。我宁可你做一只脚踏实地的乌龟，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不想你做兔子一开始飞快的跑到一段时间你就开始不着急嘛，我那么努力也没见到主来了，然后就开始放松了。回到我说的珍惜今天我觉得今天是很重要，因为今天是神给我们的礼物那英文今天是 today 对吧？但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说，就是 present， 现在。present 又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礼物。所以我说今天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这是有双重含义你要记住这句话你要好好的珍惜。那其实过去你是没办法改变的，你做的再糟再糟糕，你哭也没用，已经过去了有些东西是改变不了的了你做的再好，这也是过去的事再出也没用，因为这是过去的事那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这是事实，所以不需要太多的谈论将来最重要的我说是今天，因为今天决定了你的未来。如果你很担心未来，很忧虑未来，我鼓励你把今天做好，因为未来是神的责任，你担当不了你不用操心五天后的事，你明天都不知道怎么样，你操心干嘛呢？但是你的责任是今天你要把它做活得好，要按照神的旨意把今天去活出来那你过去做的再糟，你只要今天做好，你有希望，这就是悔改的意思，明白吗？悔改就是说今天的事，记得吗？希伯来书怎么说？今天传到今天，如果今天你听到他，记得吗？有印象吗？你们回去查吧希伯来是两三次提到，你如果今天能听到他的声音，你要赶紧回应他谈到今天他强调的是今天所以我觉得今天昨天做得很糟不要紧，你不用再为你昨天去哭什么的，很失望很灰心，你只要今天把它做好，你有希望。你昨天再灿烂也好，你今天没做好，你会毁了你的将来现实就是这么简单所以第二个那个收到及时回应的，可能他们过去很灿烂他们就以为十拿九稳了，这个没问题的，我进去。但是他却很吃惊，主人把门一关，敲门门也不开了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吧过去就是总是 趁着还有今天，你就要努力的回应神。那我们看看，再重温一下第三十节啊，因为这是一个总结吧。那前面我们看到在前的将来可能会变成在后的，对吧？这是比较消极的一面。但是积极的就是在后的将来可以在前，我觉得这挺鼓励人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在后的可以变为在前呢？我觉得神是非常公平的，而且神是给我们盼望的神。我说过，你过去再糟，无论多么糟，这是过去的事。只要神还给你今天，你有希望，你还有希望。如果你懂得赶紧回应，神关注的，我说神很公平，因为神关注的是我们今天的表现。所以你不要依赖过去的表现啊，或者这种特殊的一种什么关系啊，什么等等啊。总之，你要珍惜今天，只要还没有进入窄门之前啊，之后也还是要认真哈。只要还没有进入窄门，你不能掉以轻心，你要珍惜每一天。你每一天都要诚实的去回应神的话，这就是你最好的确据，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承诺。啊，接着主耶稣告诉我们，在后的也可以成为在前。你不用担心你昨天表现的多糟糕多糟糕，只要你今天继续努力，在后的也可以成为在前。相反的，如果我们总是夸我们以前多好多好，如果你今天没做好，你将来会有一天发现你是在后的。那我说这神是非常公平的啊，所以我接着想鼓励大家吧。那最后我是就着我们看的这个小路啦、窄门啦，我就想分享一下，鼓励大家吧。因为我观察到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分裂的时代，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比如说，你看国际社会是充斥着仇恨、分裂、战争。我很多年前已经说过了，我说联合国是废的。当年之所以成立联合国，是因为二战之后发现必须有一个全球的一个秩序，而联合国是维持秩序的。当时每个国家都很守承诺，都很遵守自己的承诺，愿意听联合国的裁决。现在的联合国是废的，你开什么会没用，大的国家都不听的，我想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这是我说时代的变化，整个国际社会是充满了仇恨啦、分裂啦、战争啦，而且已经习以为常了，已经见怪不怪了，好像有能力的国家他想怎么做都是很正常的。那不但是国家国际，在社会也像，你看看互联网，你看看我们的互联网，我们互联网是充斥着谩骂、批评、虚假、冷暴力、仇恨。比如说一个有趣的现象，今天很多时候谈爱国，结果我发现越谈爱国我们就越分裂，很矛盾。结果反而是那些很热心爱国的人是撕裂，你知道是在做撕裂的工作啊，然后批评谁不爱国怎么样爱国啊。其实我在想真正的爱国是什么呢，能打仗的时候就知道了啊，没打仗大家坐在那边谈啊。但是我发现是撕裂，谈什么互联网上无论谈什么话题都是撕裂，总是两拨人就在批评来批评去。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不要参与，不要评论，什么都别说，我不想卷入这种毫无意义而且神不喜悦的这种去辩论。再加上事实是很多东西的真相我们不知道，真的是那么坏吗？我不知道。真的是那么好吗？我也不知道。但我想说，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 一个已经习以为常的现象，仇恨啊啊分裂啊。比如说拿运动会，以前我喜欢看运动会，奥运啦、等等啊，最近中国举行了奥运啊，也举行了亚运啊，但之前也举行过奥运啊，北半球奥运对吧？但是我发现这一类的大型运动已经变质了。当然举办奥运是好，因为这是一种好像表示，就是我们好像表示让其他国家来中国认识我们啊，我们可以尽地主之谊，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友谊，这就是奥运的
精神
啊。我中学的时候发现奥运的比赛呢，不是总是强调赢赢赢，就是把对方打倒，不是这样的啊，是有比赛，但这种比赛不是那种充满那种火药味的那种。但是近年呢，我发现这种的奥运亚运都是充满火药味的，不但是针对国外的对手啊，我们会把我们的成绩表扬得很高，别人输的丑相就摆出来给人看，这个跳水跳得多么糟糕，就是说啊，很多这一类的就是可能就是爱国吧，就是要把自己抬得很高，把别人踩得很低，然后显示我们中国伟大了。其实我在想，其实跟我们的初衷其实已经偏离了，就是说其实是想让国外去认识我们，了解中国，我们建立这份友谊。反而我觉得运动会也是一种分裂，内部也分裂，你明白吗？拿金牌的我们就表扬，输了的话，哇，你不得了了。如果你输了是出于什么原因啊？不光彩的原因了，肯定给人批得一无是处了。撕裂就是这种仇恨，动不动就是这种的啊，谩骂了，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变质了。就是反而我觉得运动会现在的运动会是什么效果呢？运动会是一个树立仇敌最好的机会。我看新闻说我们把蒙古队足球队8-0，好像是8-0嘛，哇，在那边不断的欢呼，我们队多少零，我们好像把敌人压得最低，我们就欢呼。我觉得这是树立敌人最好的机会，你不是在利用运动会去建立友谊。我很多年前，我记得以前中国第一次介绍乒乓球去美国，那时好像是邓小平的时候吧，啊，当时有一句话，我那时候中学的，我还记得这句话，什么小小赢球传友谊，你们听过这句话吗？啊，乒乓外交小小赢球传友谊，就是说当时呢，中国乒乓球的一些最好的球员就去了美国，跟他们打乒乓球，很有风度。当时人家当对手悬殊情况下，不会把你什么打成零分的，总会找一些机会自己丢一些分数，让这些比分不要太难看，很有风度的。以前比赛是这样的，我留到羽毛球什么，我如果看见别人我就留到太悬殊的呢，他们不会说好像就把你干成什么零，就显示自己很了不起，他会故意丢一些分，让对手不会那么难看，有风度。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是赶尽杀绝，把你踩得最低，就显得我最厉害。所以我说树立仇敌的最好机会。那我说我们整个时代变了，价值观变了。我叹息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天天看到的是魔鬼和地狱，但我们不认识魔鬼，我们以为地狱就是天堂，魔鬼就是天使，黑暗就是光明，我们觉得这样做才是对，这样做才是爱国，这样做才是表扬我们中国厉害了，完全错了。我们需要有圣经的价值观去引导我们，而老百姓已经习惯了黑暗，那么基督徒能做什么呢？那我们能不能真的认真的看待圣经的话，去活出彼此相爱永生吗？我说永生不是将来的事，是现在的事。能不能活出彼此相爱，让世人看见永生的真实呢？永生不是抽象的东西了，它 透过跟你接触，他就看到有些东西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团体，当外面不断的在撕裂，不断在仇恨的时候，我们这个圈子会做什么？会不会我们也把同样的价值观带进来？我们比赛谁讲到好，比赛谁作业好，啊，什么都是竞赛，很在乎老师对我的评语。来，然后在里面就瞧不死谁，要打倒谁，要比谁推墙，会不会我们也把这种的错误的价值观带进来呢？啊，那我觉得，当我们看到这些窄路、小路，你可能想到的就是，哎呀，太难了，什么？是难的，因为我们现在是跟整个世界的价值观，你可以说是逆水行舟，走相反的路线，所以难。我承认很难。啊，妥协，你会突然间轻松了。但我也鼓励你吧，我们选择进窄门走小路，不是只为了自己，啊，我们是为了我们旁边的人，啊，希望神也借着我们让他们还能够继续看到光，也愿意跟着我们走这条路。可能今天的选择你看是很愚昧微不足道，啊，但可能将来的天国里你会有很多惊喜。当你挤进窄门之后才发现，哦，这个人我认识的，我那个人说认识我，可能我还不知道他是谁，啊，他会觉得，哦，当年就是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啊，结果他有机会来到教会，啊，你可能会有很多惊喜，啊，我们去江边唱歌，我发现也有 有趣的现象，很多人想认识我们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我们的氛围很好。其实我还听不明白他们说的氛围是指什么，其实我有时候我还不太明白，但是多数人会用这个字，我觉得你们的氛围很好，我只能猜吧，这种可能我们比较和气吗还是什么，我觉得广场舞的人也挺和气的嘛，他们也没打架，对不对？啊，但是我就觉得人能感受，人是有灵的，他能感受到这个团体发出什么样的一种味道。比如说我们唱歌可能很难感受到，我们不是在表演，每个人努力的表现自己唱得好，表现自己弹得好，啊，会不会是可能人家看到有一些特别，啊，导致他们认识我们都会常常都会说这一句话，觉得这个氛围很好，有些人甚至说在整个江滩他们找不到像我们这一组的这种氛围，啊，但是我还没搞明白他这个氛围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但我总觉得他们感受到虽然我们做的也不是什么，好像跟他们讲道，啊，但是他们就觉得已经感受到你们这群人很特别，啊，就会问我们，单位吗？同单位吗？一个家庭吗？啊，是怎么？你们是什么关系啊？等等，啊，那我觉得世界是需要这个光，啊，因为他们天天看到的就是黑暗，啊，就是看到黑暗。就是看到的是魔鬼，看到的是地狱，但他习以为常了。啊，我们的下一代以为黑暗就是光明，魔鬼就是天使，地狱就是天堂。所以得救的人少。好吧，我也鼓励大家吧，啊，就是说不要只是想到代价，啊，这个代价肯定是有的，但是不是只是为了你。神要呼召的就是一个能够敢于去逆流而上，不惜代价爱真理的人，这样神能够使用我们。好吧，我们今天就分享就在这吧。